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们现在呢，要开始罗马书精读的第一课。第一课呢，我们基本上要先简略的讲一讲罗马书导论。你读罗马书这个一些注释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比较精细的罗马书导论，所以呢，弟兄姊妹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把它看一看。那第一课呢，我们主要讲这个蒙召的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学这一课的目的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借精读罗马书，能够建立起稳固的信仰架构。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信仰架构，那一旦我们遇到这种那种的问题，信仰问题的时候，就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那第二点呢，就是借着精读罗马书呢，能够了解基督教信仰中的这个神学教义的重要内容。第三点呢，就是借着罗马书，能够精读罗马书，能够来清理我们自己以前的各种信仰上的偏差。我们有这种偏差，那种偏差，但是呢，借着精读罗马书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偏差呢，能够这个纠正过来，能够清理一下，能够使我们的信仰更加规范，那第四点呢，就是借着精读罗马书呢，使我们个人生命得着更新，侍奉得着能力。那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很实际的一个帮助。如果你是传道人，借着罗马书呢，就借着精读罗马书，借着这个课程，就要知道如何把罗马书的真理应用到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和我们的牧养实践中去，就是如何用罗马书的真理来牧养羊群。那对于传道人来说，第二点应该有的收获呢，就是可以了解如何以释经讲道的方法能够系统的传讲罗马书的信息。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几个目的啊，能够达到几个目的。那我要顺便讲一下，这个课程听这个课的不单单是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也包括生命神学院的学生。那对生命神学院的学生来说呢，这是一个三个学分的圣经精读课程，三个学分。上课的方式就是学生呢跟这个新生命热线的弟兄姊妹一同上课。那除此之外呢，每个月有一次特别的课程来解决有关的问题，解答有关问题啊。那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这样，就是通过这个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要掌握罗马书的文体结构和神学主题，它的整个架构，文体的架构，文体的结构，它的神学主题，这是学生要特别要了解的。然后呢，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要知道如何把罗马书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和牧会实践中，这是和那个刚才对这个传道人是一样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的神学生呢，都有很多都有牧养的责任啊，所以你要知道如何把罗马书的真理既应用到自己的信仰生活，也能够放在你的牧养实践中。下边也是一样，也是对和对传道人的要求是一样的，知道如何来解释，来以释经讲道的方式来系统的讲解罗马书信息。那这个课程呢，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样呢？每个月你就必须读一遍罗马书， 这个通读罗马书，哎，你如果读的越多越好，你一个星期读一次也好。我在10年前讲罗马书之前呢，我大约已经这个是每个星期读一遍罗马书，哎，应该是读的超过这个500遍左右，哎，所以呢，你要每个月读一遍，至少每个月至少读一遍罗马书。要背诵其中的主要经文段落，哎，你像这个3章的这个21到26节啊，像这些都要把它背下来，哎，像这个1章的16、17节，哎，都是要背下来的一些重要的经文都要背下来，哎。第二点呢，就是要找出该书的重要的神学概念，这是神学生对神学生的要求啊。罗马书中有很多很重要的神学概念，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神学中的重要概念都集中在罗马书里边了。所以呢，要找到这些神学概念，要掌握它的定义，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呢，第三点呢，还要写出罗马书的大纲。你要根据自己的阅读啊，不要抄别人的解经书，哎，也不要从我们的讲义中去。要去这个，只是把它抄一遍，这是不可以的。你要自己根据你的阅读写出罗马书的大纲，哎，对神学生来说是要做作业的啊。这个作业的这个总成绩的40%，这作业包括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呢占这个总成绩的20%，要求3000字的读书报告。读哪两本书呢？就是一个是这个布鲁斯的《罗马书注释》，这是校园书房出的一本书，或者读这个斯托德的《罗马书注释》，也是校园书房的书。这两本读其中一本都可以，3000字，也不是单单抄里边的内容，而是你读完之后知道这本书的优点在哪里，不足之处在哪里，哪些内容对你的影响最深刻。对你理解罗马书最有帮助，哎，你要把这些特点写出来，哎，不是把里边的内容重复一下啊，那个单单是那个，你的这个读书报告是这个不过关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写一篇论文，也是3000字左右，占这个总成绩的20%。这个题目呢，就是论旧人与基督同定，这个不是基督徒啊。这个是基督同钉十字架，是同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基督徒生命的影响，这是论文的这个题目。哎，这些内容主要是在罗马书的第6章里边啊，第6章里边。除了作业之外呢，还有考试。考试呢，这个是闭卷考试，占这个总成绩的60%。有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呢，就是背诵经文。我们的考试呢，就是特别是我讲的这个圣经精读课程，读生命神学院的同学们大概都知道，都有这个背诵经文的考试。有些是指定经文，我要指定你一定要背哪些经文，还有是自选经文。哎，这个呢，一共是20节，20分，每一节1分。如果你会背了，这个分拿得很容易啊。还有简答题。哎，很简单，什么是因信称义？一句话把它说出来。这个呢有10题，每题2分，一共20分。那第三部分呢是论述题，给你一个题目，哎，给你一个题目，你到时候呢就去把这一个题目简单论述啊，论述题，每一题20分，一共60分。这是对神学生的要求啊，对神学生的要求。那下边呢，我们就简单的看一看这个罗马书的导论啊。首先呢，它的作者是保罗，使徒保罗。那在罗马书，第1章的第1节就是保罗这2个字。所以呢，这个从里边的内容，从这个1世纪的那些教父们、那些圣徒，很重要的学者，他们的著作里边都很清楚的。说明这个作者是保罗，哎，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一点上要比较清楚啊。那保罗呢，这个弟兄姊妹读圣经，对他的这个生平都已经有了了解。他呢，这个原名叫扫罗，哎，扫罗，扫罗呢是这个犹太人的名字，以色列人的名字。保罗呢，就是这个一个希腊名字啊。这个使徒行传13:9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原名扫罗，哎，他呢生于这个基利家的大树城，是一个很敬虔的以色列人，属于便雅悯支派，哎，那他的学问是非常的渊博啊，受教于当时的这个一个犹太教师，这个叫做贾马列的门下，而且呢，他也加入了这个生活十分严谨的这个法利赛教门呐，这个《使徒行传》22:3，《加拉太书》1:14，《腓律比书》3:6-6都说到了这些内容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保罗在他的这个归信之前呢，是非常的以他能够遵行律法，能够完美的遵行律法而自视甚高啊，非常的自义，可以说是对这个基督的真道啊，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哎，是对这个基督徒是一种逼迫的态度。圣经里边很多处，保罗自己也提到，他是有热心的。他的热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表现在逼迫基督的教会啊。所以呢，神就特别的拣选他，哎，耶稣基督就向他显现，哎，向他显现。保罗在这个讲到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主耶稣向他显现，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所以呢，他把这个基督向他显现，向使徒显现，一时间向500多人显现这样一个事件，当作了福音的重要内容来看的啊。因为我们一般讲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但是呢，保罗是把耶稣向他们显现当作了福音的内容，哎，以至于他们可以为复活的基督来做见证。那保罗就是在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有一个彻底的生命的翻转，哎，有一个翻转，所以后来呢，就成了耶稣基督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哎，也是基督教神学的奠基性的人物。后来呢，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足迹遍满了这个欧亚，建立教会，哎，然后呢，就晚年的时候还要传福音到地极，也就是当时所理解的这个地极啊，就是罗马帝国最边远的地区，像西班牙呀，哎，所以呢，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哎，来写了这个罗马书，哎，写了罗马书。那他写这个保罗呢，大约是在主后的66年底或者67年年初的时候，在罗马呢，这个殉道，在罗马殉道，哎，那罗马书的这个成书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主后的56年底到57年初。那这封书信呢，很明显是写给罗马，在罗马的教会的一封信，哎，那这封信呢，今天的学者呢，一般，也可以说，这个历代的这个学者，圣经学者都认为呢，他是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中写的，哎，宣教旅行，保罗一共有3次宣教旅行，那这个是他在第3次宣教之旅中，写的这个罗马书，哎，那在这一次的旅行中呢，保罗一共写了3卷书，这个哥林多前书是这一次宣教之旅的结果，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哎，那在这一次旅行中呢，保罗呢在亚细亚省的这个以弗所城住了大约3年的时间，哎， 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你看哥林多前书的16章8节，可以了解到这个内容。当他离开以弗所后，他从这个特罗亚来到马其顿，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那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就是住在格林多这个地方。在罗马书16章23节，我们看见他住在一个名叫这个该优的信徒家里。罗马书第16章的23节说道，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优问你们的安。也就是说，他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正住在这位叫该优的信徒家里。那这个该优呢，在哥林多前书1章14节出现过他的名字。保罗说到他在这个在哥林多的时候没有为别人施过洗，这个除了这个基利斯布并该优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就是说这个该优呢是保罗唯一在哥林多给人施洗的两个人之一啊，两个人之一。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这个写作的背景，在哥林多城写了罗马书。那保罗在这个城里待了3个月，最后去了耶路撒冷，在此这个期间呢就完成了罗马书。所以一般呢我们就把它当作写，把格林多当作写罗马书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下边呢，简单的说，他的收信人呢，就是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做圣徒的人。写作的目的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阐明何为福音，何为福音，这是他写作的这个目的。这个在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呢，这个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呢，罗马已经有了教会。这个罗马的教会呢，这个一般我们都这个相信是，那些在耶路撒冷当初听过这个福音、归信的这个圣徒，他们最后回到了罗马。在《使徒行传》2章中，有那么多的这个犹太人，这个集中在耶路撒冷，听了彼得所讲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然后呢，他们就扎心，然后呢就悔改。那在这一批人中呢，可能就有人回到罗马，建立了罗马的教会啊。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已经有教会。所以保罗的这个一贯的原则呢，是向福音未到的地方来传讲。所以他希望去罗马，就是为了能够把他自己所领受的福音能够更清晰的、更完备的、更完整的传给这个罗马信徒。这和保罗这个到罗马传福音和他到未得之地传福音这个之间并不冲突啊。因为什么呢？有很多听到福音的这个地区啊，不一定了解真正的完备的完整的福音。所以保罗到任何地方都带着一个传完备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所以这是他写作的目的。当然也有一些很特殊的状况啊，特殊的状况，比如这个犹太人呢和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律法和恩典的之间的这个张力，如何能够向信徒能够解释的清楚。那第五点呢，就是保罗在整本圣经中，罗马书在整本圣经中的地位呢，是大家都了解的啊。第一呢，就是清晰地阐明了福音的本质，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建立了基督教神学与教义的基本的架构。所以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神学、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教义的整个架构呢，从罗马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在教会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对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386年就是因这个罗马书13章14节而悔改， 那大家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故事，他在这个园子里边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这个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这个时候呢就拿起罗马书，这个读到罗马书13章14节，哎，他就有了一个深深的感动，在圣灵的光照下，就悔改了。马丁路德也是因为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在1517年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哎，这也是基本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宗教改革的一个起点呐，啊，神学起点，教义起点。所以加尔文说，他说任何人通晓这卷书，就找到了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有一个神学家高德也这样说，他说这卷书是基督信仰的权威根据。除了这些简单的概述一下这个导论呢，我这里也有一些阅读罗马书的一些很好的建议。在丁道尔，大家都知道是那个一个很有名的圣经教师啊，在他的罗马书序言中，他给这卷书的读者一项很睿智的建议：首先，我们必须切切留意使徒说话的方式。尤其要知道保罗对一些字所下的定义，比如律法、罪、恩典、信心、公义、肉体、灵这些概念的定义，要一定要把它抓住，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弄准。刚才我说神学生要找到这些重要的定义，就包括这些内容啊。比如这个，我下边举了一些这个例子啊，像这个"律法"这个词，在罗马书里边呢，它的这个意义并不是一种。你不要看见"律法"就以为就是一种，就是指摩西，五经摩西律法，就是这个那个很窄的那样的一个理解。你不要看见这个字就是一个很窄的理解，一定要放在上下文中了解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义。比如这个"律法"这个字，在罗马书中呢，一共出现了74次，新约中一共出现154次，这个罗马书占了一半呢，差不多占了一半。但是呢，它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比较显著的呢有以下几种啊。第一呢，它的意思是指一般的律法，比如这个4章5节说到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5章13节也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这个地方的律法就是一般性的律法，一般性的规范，标准和规范，这些话呢，保罗可能是指着摩西律法说的，但是呢，他可以当做一般的律法来看，一般的标准，一般的规范，如果没有这个规范，你就无法去判断，没有这个标准，无法判断它是不是罪，然后呢，第二点呢，它是指一种原则，3章27节说到，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那个立功之法呢，就是行为之法，就是人靠着他自己的善功去称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用立功之法不能够得到神的称义，而是用信主之法。所以这个地方呢，法在，虽然法字和在原文中和立法都是同一个字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指一种信仰的方式、信仰的原则，信仰的原则。第三点呢，它就是专指摩西五经的，3章21节说到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你知道这个律法和先知呢，基本上是犹太人对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通称嘛，一个通称。所以呢，这个律法是指着摩西五经，先知呢是指着其他的旧约书卷，这个就是比较窄的一个理解了，要在上下文中去了解它。那个第四点呢，就是它有时候可能是指整本圣经说的，就是指神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稍微笼统一点的一个启示的范围，启示之言说的。所以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律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此处的这个律法上的话呢，就是指着前边他所引用的三章十到十八节那个一连串的旧约经文，那个一连串的旧约经文，保罗说这是律法上的话，但实际上呢，都不是摩西五经里的话，而是引自诗篇的话，引自以赛亚书的话。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当说的律法上的话，这个律法呢，是指着旧约圣经说的。那还有呢，一点呢，它是生命中的一种本性，一种特质啊。这个八章二节，保罗使用了罪和死的律，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那这两个短语描述的实际上呢，就是基督徒信主前后两种这个不同的生命情况、生命状况，生命状况。所以这个呢，是指着两种不同的这种生命特质、生命本性说的，所以这个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七道门圣经对这个律法的注释啊。其他的字也是差不多，您要慢慢的去聊，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就会去把它的定义、把它的这个概念把它讲清楚啊。像罪呀、恩典呐、信心呐、公义呀、肉体呀，这个肉体也是一个定这个意义很丰富的字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定义的话，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就会很费力气，或者是完全读不懂啊。因为你把那些最关键的字都没有了解，你就不可能读懂这个整本罗马书，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这一点很重要啊，这是读罗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位神学家呢，在他的罗马书的这个原因里边提到了阅读罗马书必须注意的三组要素。这三组要素呢，一是罗马书的这个书信架构，开头和结尾都是典型的书信体，但是呢，中间呢却包括了丰富的神学内涵。要注意它的这个书信架构和它中间的内容。然后呢，要了解保罗和罗马教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环境就是要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他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要了解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他们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一些了解，以至于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紧张啊，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啊，保罗实际上是要协调这种紧张关系。有时候会引发一些很特殊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是在读罗马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要特别注意啊。好了，那第一课呢，除了这个简单的导论之外，我们呢主要讲一章的一到七节，一到七节。你可以在你那里就是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罗马书的一章的一到七节，这是第一课要讲的经文内容啊，因为它非常丰富，我们不能够讲的太多。我想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个罗马书精读啊，大约会有50到60课，因为不能够讲的太快。我希望讲完这个罗马书之后呢，精读之后呢，弟兄姊妹可以对罗马书的内容啊有一个很完整的、比较准确的了解和把握。这个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每一段和每一段之间，这个观念和那个观念之间，都要了解它的这个内在的那种逻辑关系啊。所以我们会讲的慢一点。一到七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属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注意这七节经文呢，原文呢只是一句话，当然在我们的和合本里边你会看见有好多句话，而原文只是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这里边没有主要动词。那么长的一句话里边没有这个主要动词，是一句没有主要动词的话，所以它的主句呢就是保罗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下边就是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问安的话实际上只有这个第七节的最后这一部分，也就是下半部分啊，就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啊，这是才是问安的话。但是呢，这个问安语呢里边的内容极其丰富，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哎。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来分几个方面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哎，保罗是谁，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分，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形态。他和基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不单交代了这些内容，更重要的是交代了福音的内容。哎，交代了福音的内容。哎，所以呢，我们从四个方面呢来看这段经文。第一呢，就是第一章一节讲到保罗的那个生命状况，他的职分与使命。哎，那二到四节呢，告诉我们福音的应许和福音的实质。福音到底在说什么？福音到底在讲什么？哎，福音是在旧约里已经应许了的，然后呢，让我们在新约里边看见它的落实，看见它的实现。哎，但是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然后呢，第五六节呢，叫我们看见保罗他的这个福音使命呢，是叫人因基督的名而信服真道，然后呢，最后才是问安，而且这个问安呢，是以一个完整的福音内容向受信人问安，哎，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问安。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大家可以不看这些希腊文啊，因为这个都是我留下来给自己来使用的啊，好让我知道它的这个结构，原文的结构。那我讲的时候呢，我也会参照这个原文的意义，哎，来讲罗马书，哎，好使我们的罗马书能够讲的更加的准确，哎，更加的精确。在我讲这个课之前呢，已经有些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姊妹啊，这个发这个信息给我们，说希望我不要按着什么什么某个宗派的神学观点去讲罗马书。但这样的弟兄或者姊妹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这个罗马书或者是讲希伯来书啊，他们呢大概就假定我可能会按着某个宗派的这个观念呢角度啊来讲。但是我讲罗马书也好，讲这个希伯来书也好，讲其他的这个圣经书卷也好啊，从来都是照着圣经本身来讲，哎，照着圣经本身来讲，他得出了一个，给我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神学印象，那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学印象，或者是神学架构，或者是圣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神学架构，而不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神学观念来去解释神的话语，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啊，这就颠倒了。所以呢， 我希望这些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的弟兄或者姊妹，你听课的时候，你也仔细的听一听，看我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讲罗马书的啊。那你看，注意啊，罗马书第一章一节的第一个字，我在这儿打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保罗这个字，就是保罗，哎 ，Paulus 这个字，也就是说很清楚，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是保罗，哎，那接下来呢，注意有三个短语，这三个短语呢，分别讲到了保罗的生命形态。我为什么说他的生命形态呢？因为他牵涉到与基督的那个生命关系。哎，我们和基督的生命关系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形态。注意这一点啊！如果你和基督没有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无论你怎么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你注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关系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形态。所以保罗呢？这个第一点呢，就是用他和基督的关系来讲明了他自己的生命形态。他的生命形态是什么呢？他是耶，关系是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他的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一点决定了保罗的生命形态。哎，他是一个属基督的人，他是一个基督的奴仆。哎，所以呢，他是以基督为主的一个圣徒。哎，那第二点呢？就讲了他的职分，哎，讲了他的职分。这是这个地方呢，是第一个句子，第一个短语，讲了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哎，仆人，仆人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讲了他是一个蒙召的圣徒，奉召为使徒，哎，蒙召的使徒，被神这个呼召的使徒。那第三点呢？就讲到了他的使命，哎，先是他是基督的奴仆，基督的仆人，然后呢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蒙召做使徒的。那蒙召做使徒，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直译过来就是为传神的福音被选派的，被选派的，哎，哎，注意在这一句话里边呢，已经有那么丰富的内容了啊。就是保罗是一位什么样的保罗？他是作为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是奉召为使徒的保罗，是特派传神福音的保罗。哎，那保罗称自己，注意这个地方啊，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哎，那这个称呼呢，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在提多书的一章的这个一节，保罗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注意，那这样的这个称呼啊，把神和基督啊，做了可以做互换的，哎，就是说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又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哎，那就是这中间他有一种互换的情况啊，就是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这位基督实际上和神是同等的啊，是可以这两个名称在他的这个和这个神和基督的关系上是可以互换的。他可以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也可以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那仆人呢，这个字，这个 doulos 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强调的是仆人对主的这种依附的关系，哎，对主的依附的关系。他是属于主的，哎，他是属于主人的，他的生命是属于主的。那耶稣基督是保罗的主，换句话说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保罗是一种主人和仆人，主人和奴仆的关系，哎，奴仆的关系，哎。那在这句话里边呢，实际上已经把第四节中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那个主已经暗示出来了。那这个地方呢，构成了一个奴仆与主之间的这个很鲜明的对比啊。为什么保罗会看自己是基督的奴仆？为什么保罗愿意选择这样的生命 关系和生命形态。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第一，保罗知道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了他，所以呢，他是基督的奴仆。这个地方是有背景的啊，你知道当时这个奴隶主需要买一个奴仆的时候，他要付出那个赎价的，赎价付清之后，这个奴仆就成了你的奴仆。到那个奴隶市场上啊，一个奴隶主看中一个奴隶的时候，他要为这个奴隶付出赎价，把这个奴仆赎出来，然后成为自己的奴隶，成为自己的仆人啊。所以保罗呢深知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他，所以呢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第二点呢，他知道他的主为救他脱离罪恶与死亡，曾经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原来这位主自己曾经为救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就和保罗所说的自称的这个奴仆是同一个字，注意这地方啊，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字、所以呢以耶稣基督为主，就是让主耶稣的性情成为他保罗的性情、让主耶稣的这个主权彰显在他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生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是保罗生命中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啊！保罗在所有的地方让我们看见的，他是这个作为基督的奴仆，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注意这个，当保罗描述主耶稣的心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描述的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他先是告诫命令这个腓立比的信徒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性情为性情，要想耶稣基督所想。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去思念耶稣基督所思念的，你要去体贴耶稣基督所体贴的，你要把耶稣基督的性情变成自己的性情，那个就是这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后来他就描述耶稣基督的心，怎么描述的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这位主这个不以自己作为神的那个地位抓住不放，然后呢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保罗深知这一点，深知这一点，那他就要以这样的一个性情作为他的性情，就是要让主的主权彰显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层面。如果主耶稣自己都愿意照着父神的旨意虚己来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保罗岂不更应该效法基督，甘心以自己为基督的奴仆吗？就是保罗之所以这样说，他的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形态呀、他的这样的一种愿意做主奴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智啊，都非常的清楚和强烈，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不能单单停留在对这些东西的了解上，我们要去思考，要去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要去想我们和主有没有建立起这种真实的主仆关系，就是奴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主的主权有没有绝对的降服，完全的降服。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之所以有那么多旧人的表现、旧生命的表现、旧性情的表现，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完全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没有按照他给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引导、这样的一个命令去生活。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很多不蒙主喜悦的东西冒出来。所以呢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要特别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中要有一些省察，要有一些思考，要思考我和主这样的一个主仆关系真实不真实，我是不是也像保罗那样深知主耶稣已经为我赎了这个为我付了赎价，以他的生命、以他的宝血作为赎价，为我父亲救我脱离罪和死亡，以至于我能够与神和好，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真实的建立起来？哎，我们有没有对主的主权这个有一种完全的降服？各个层面啊，生命的层面，哎，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打折扣的去都去遵行，哎，都去遵行。主让我们在家庭里边，在侍奉的这岗位上，在教会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他让我们做的东西，我们都去完全的遵行。当你完全遵行的时候呢，你就真正确立了与基督的这个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当你确定了这个关系，你和基督的生命关系它是真实的，你的生命形态是美好的，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啊。下边保罗说他是奉召为使徒，哎，奉召为使徒，刚才我说这就是蒙召的使徒，哎，直译过来就是奉召的使徒，奉召而为使徒者，哎，那这个奉召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呼召那个字啊。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形容词，它是有动词变过来的一个形容词，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被动的含义啊，就是是神，我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我的蒙召是神的工作。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蒙召不是他自己出来的。而是神自按照他主权的旨意所做的工作，所以呢他有这个被动的含义啊。那使徒呢，使徒的意思在这里呢有几点，第一就是他是被差派者，保罗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使徒，被神差派，是被差派者，使徒的这个最直接的意思是被差派者。当然第二点呢，就是他是差派他的那个人的代表，谁差派了他，他就代表谁，哎，谁差派他，他就忠实于谁，他是神所差派的，所以他就忠实于神，说神让他所说的话，哎，所以呢，你看在旧约中，那些米该亚那些先知啊，他当别人问他你要说什么的时候，他就说神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哎，先知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因为他是先知，他也是神的代表，要代替神向众人说话的，所以呢，他是差派者的代表。第三点呢，这个使徒呢，他拥有差派者的权柄，谁差了他，他就带着谁差派他，差派他的那一位的权柄。所以呢，当使徒说话的时候，就是差派他的那位神在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看圣经的时候，就把使徒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话做了区分，哎，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异端行为啊！注意啊，这是在圣经论上是很大的异端，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话才是有权柄的，那是神在说话，保罗所说的话只是在解释圣经，而不是神在说话。注意这个地方，在圣经论上这是异端观点啊。如果你听到有人是这样来做区分的时候，在华人教会中，海外的华人教会中，有一些假教师是做这种，就这样做区分的。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受了迷惑啊，要特别注意，他们使徒是拥有差派者的权柄，然后呢，他也被差派他的人赋予能力，他是有能力的。所以呢，这个彼得，这个保罗他们都有行神迹的这个能力，哎，所以今天的很多的人呢，这个自认为自己是使徒，所以呢这个要特别小心，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僭越呀。你不要以为使徒的职分他也是一个人的职分，是神给人的职分，可是呢由于他是神直接的拣选呼召出来，然后给他权柄给他能力的，所以呢人不敢轻易的说自己是使徒。现在在这个一些所谓的灵粮系统啊，灵粮教会系统中，有些人称自己是使徒，比如那个台湾的周神柱啊，就自称自己是使徒，这都是一种僭越行为啊！不要小看，哎，这是这个好像是把人的职分这个使徒的职分拿到自己身上，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啊。所以借着这些经文的这个阅读啊， 这个了解呀、啊，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信仰中的很多错谬的东西呀、啊，要有一个清理，要有一个清理。注意啊，所以呢，这是保罗，形容保罗的第二方面，就是奉召为使徒。第一点呢，就是前面说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哎，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讲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又被神呼召来做使徒，他的使命是什么呢？讲到他的使命了啊，讲到他的使命就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哎，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特派"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被神分别出来，哎，分别出来，被神委派为使徒，特派选定为使徒。它的意思，也是很丰富的啊。被神分别出来，然后呢，来委派他，选定他，来去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不仅，所以他身上有这样的使命，要把福音向人讲清楚，哎，要把福音向人讲的全备。他的整个的生命被神这样的呼召、拣选、委派，都是为着福音的啊，都是为着福音。所以呢，这句话呢，可以译作为神的福音被特别选定的人，哎，为神的福音被特别，保罗是为神的福音被特别选定的人，哎，所以这个是保罗的第三个同位语。你注意这个同位语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为了描述前面保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啊。但是呢，这句话里边呢，原文中并没有"传"这个字。我们的和合本译作这个"特派传神的福音"，实际上原文没有"传"。它呢，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啊，也在这句话里边呢，它实际上只是一个介词。这个介词呢，就是如果你读英文的话啊，就是 into，就是进入到什么什么里边。所以呢，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个蒙召为使徒，被神选派出来，把他带进，把他放进神的福音里边去。这个字你读起来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个介词啊，但是呢，它的意思啊，实际上比传还重要。传呢，只是让他去传播神的福音。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等，好像是神把保罗。这一个人把他的整个生命，把他的整个人生都投进了这个神的福音里边去了，哎，投进了福音里边去了。所以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啊，表明保罗被选定的目的。这个字带有一个表明目的的意思，哎，就是被选定的目的，就是保罗是为福音被选定的。神好像把他整个的生命都放在福音里边去了，哎，放在福音里边去了。那福音这个字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是好消息的意思啊。这个 evangelion，它的意思，它在这地方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啊。那注意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异教背景啊，像罗马帝国中啊，它这个异教背景中啊，他们也使用。这个字的这个一个另外一个阴性的名词形式啊，那这个字呢，就是这个，比如罗马帝国中这个王储的这个诞生、成年、登基，君王这个登基了，都会派到罗马帝国的四境来去宣告。那这样的一个宣告呢，他们把它叫做好消息，也是 evangelia。那这个字呢？就是和这个一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福音呢，它的意义有本质的不同。你要把它放在背景中看的时候，它有本质的不同。虽然都是好消息，但是呢，它有本质的不同。在这个基督教的用法中呢，这个 evangelion 和 evangelia，这个它这个对比是很鲜明的。这个 evangelion 就是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呢，指的是神的救恩临到了人类。是神的福音，哎，是神 要把人从罪和死亡中救出来的一个好消息。哎，神预备了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好消息。但是呢，那个 Evangelia 那个字，当这个罗马帝国的人用到这些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高抬自己，人自己自我高举的一种状况，一种宣告啊，一种宣告。那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更细的讲福音的内涵和它的本质啊。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涉及到了福音的这个很重要的方面了。所以呢，这个奉召为使徒的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有一个使命，就是他是为福音被选派的，是神把他的整个生命放在福音里边，他必须为福音而活，哎，他必须这个为福音而死，为福音而活。所以保罗呢说他这个从母腹中被神分别出来的，他是从母腹中，是神从母腹中把他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他，把基督启示在他心里，使他传于外邦。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十六节。保罗呢也称他自己是被神验中了，所以呢把福音托付于他，在帖撒罗尼迦二章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十七节有一段话，这个更加的能够说明保罗是如何的被神选中来传福音，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神的工作。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是神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放在他身上了，神呼召了他，神把这个使命放在他身上，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在受托传福音的事情上，保罗是被动的，是主照着他拣选的旨意主动托付给他的，他是被选定的，被派定的，这是一种命定，是一种必须对他来说，所以正是因为他是为福音被选派的，所以你看保罗的整个的人生啊，这个蒙召悔改之后的人生啊，就是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福音，他是一个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死，为福音而战的人生。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停留下来啊，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像保罗一样，去靠着福音得救，然后呢，神也主耶稣基督也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每一个真正和他建立起生命关系的人，你只要是一个和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基督的主权在你的生命中，你又愿意顺服他的时候，你必须去思考一点，你有没有为基督的福音而活，像保罗一样愿意为基督的福音而死，愿意为福音征战，所以呢，我们要去思考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是一种很隔膜的态度，很冷淡的态度，传不传福音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虽然我周围都是失丧的灵魂，甚至在我的家庭里边也是失丧的灵魂，很多失丧的灵魂，但是我对传福音没有负担，我对传福音很冷淡，那你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真实生命状况也值得怀疑。因为像保罗这样，他既然生命是真实的，所以呢他的使命呢也是真实的，他完成使命的心智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去省察自己有没有这种愿意为福音而活，愿意为福音而死，愿意为福音征战的这样的一种心智和那种使命意识啊，使命意识，你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都在这种无意义的生活里，在一种绝望的状况中，如果有了福音，他们的生命会完全不同。如果他们听信了福音，悔改归向基督，有基督给他们的这种真正的生命和这个生命的平安和喜乐，那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么多的人，在这种悲惨的这种生命状况、无意义的状况中，作为光，作为盐，我们却不把光盐的这种生命特质带进我们周围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环境中，那我们在神面前 就是应该有很深的悔改，很真实的悔改才好啊。这是第一节我们看见的内容啊。那现在呢，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讲课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现在才讲了第一部分，怎么办，小琴？
牧师啊，你能不能，你可以再讲15分钟啊？
再讲15分钟。
对，因为我们有回答问题的时间，但是呢，一般的学生都希望你多讲，如果有多讲少回答问题。
好吧，啊，那我们尽量讲吧，好不好？看第二点啊，福音的应许，与实质，前面保罗讲到他是为这个福音被神特别选派的啊。那下边呢就说的这福音，现在就开始说这福音了。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神的福音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神借着他的众先知在圣经上早就应许了的。这个圣经呢，显然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当新约里边出现圣经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指的都是旧约圣经啊，包括这个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圣经都是，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个圣经指的就是旧约圣经。那以后我们讲圣经论的时候，我们会讲一讲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这个关系，怎么看待新约圣经也是神完备的启示，以后我们会再讲这些内容啊。那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是在圣经上早就应许了的，在旧约里边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的宣告，比如这个以赛亚书53章，那我们看见的完全是福音的内容啊，借着先知的宣告和一系列事件，比如亚伯拉罕献以撒呀，包括这个摩西以色列带以色列人过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啊，这个以赛亚所说的他的刑罚和鞭伤啊，然后呢，神借着象征啊，借着预表啊，借着历史事件呢，比如挪亚方舟啊，出埃及事件呢，借着这个摩西的铜蛇呀，甚至借着整个的旧约的献祭制度啊，因为整个旧约的献祭制度实际上是预表，是指向新约的那一次最独特的最伟大的献祭，最伟大的献祭。所以呢，整个福音都是圣经上，旧约圣经里已经应许了的，应许了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福音的根呢，新约，我们知道新约里边是把福音完全向我们呈现出来了，把耶稣基督这个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救赎我们脱离罪与死亡的这个福音完全呈现出来，但是它的根在旧约里边，要注意这一点，福音的根是在旧约里边，神在旧约里边已经应许了福音。在圣经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在指这个神应许圣经的范围啊。这个圣经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介词啊，就是英语里的那个 in, 就是在圣经里，实际上就是在圣经里，应许了福音，指出了这个神借他的众先知应许福音的范围，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不是在任何其他的以色列书卷或者是那些伪经里边，那些次经里边，而是在圣经的正典里边。当我们说圣经的时候，是指圣经的正典啊，圣经的正典里边，不是那些天主教现在还认可的那些次经啊，那些伪经，那不是那些东西啊。来讲出来福音，就是把福音，神应许福音的范围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以对保罗而言，福音是在圣经里预先应许的，预先应许的啊。然后下边他说借众先知，借就是通过，借众先知神向我们发出他的启示，发出他的晓谕，这个是新约里边的重要内容啊。希伯来书1章1节那地方已经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个今世 来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是指旧约圣经里边那样的一个启示范围啊。众先知呢，注意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有一个原文是他的众先知，注意这后边带一个他的，这个字也非常关键。他的众先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下一节他的儿子之间呢，有一个很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众先知，所做的见证也好，所这个宣告出来的福音真理也好，都是以指向他的儿子的，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他的众先知在圣经中，是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的。他的，这两个字呢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保罗呢，注意在这个罗马书里边呢，使用了这个大量的这种对立的词，或者是用于对比的词，或者是对应词，或者是反义词，来加强他的这个论说的果效啊。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他的"就非常重要，我们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他的众先知原来是为着他的儿子，为了见证他的儿子，预言他的儿子来设立的啊。他的众先知目的是要指向他的儿子。下面就说到福音，这福音呢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地方就讲到福音的实质。福音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上呢是论到了他的儿子。当我们说福音的时候，如果里边没有基督，没有神的儿子，这个福音一定是假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这个聚会也好什么的，并没有清楚的指向那位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流血赎罪的神的儿子，而是讲了很多成功神学的福音，讲了一些现世让人觉得舒适安逸的福音，让人听了舒服的福音，没有讲到这个因信神的儿子悔改的这些内容，所以呢，实质上呢都不是福音。所以这个地方很快，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就论到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这福音的实质是论到他的儿子。那这个论到他的儿子呢，也是一个介词短语啊。这个介词短语呢，就是说到这个福音要落实在他的儿子上面。保罗论到这个字呢，那这个字呢，就是实际上它文法上和前边新的福音是连着的啊，也就是说，借着这个介词呢，借着我们和合本译作"论道"的这个介词呢，就把福音的中心、福音的核心就带出来了，就带出来了。这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也福音的中心，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注意啊，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那有些人呢，就按照他们的观念，按照他们的神学啊，这个就在这一点上，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表述啊。他们认为这个福音的中心呢，应该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信仰中的敬拜对象，这个唯独圣经是我们的这个规范，是我们信仰的规范。唯有圣经是我们的规范，唯有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源泉。这个唯独恩典，就是说唯独恩典才能够使我们靠着信基督能够白白的称义。唯独荣耀归神，几个唯独啊，实际上都有他自己很独特的描述啊，独特的描述。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告诉我们，福音的核心就是唯独神的儿子。福音的中心是指向神的儿子，神的福音，前面说到神的福音，实际上可以理解作就是关于他儿子的福音，就是关于他儿子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的神性是确定无疑的， 确定无疑的表明了基督的神性。然后呢，下边说我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呢，原文是在第四节的最后，这个和合本呢把它提前译过来了啊，提前译出来，放在他儿子的后面了。直接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有一位神学家、解经家叫 Cranfield， 他说，神的儿子这种说法呢，是保罗特有的用法。同样呢，保罗也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来指称神。这个神的儿子是指耶稣基督与神之间的那个真正相交的本质。这是活泉解经里边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是拥有神性的那一位，是拥有神性的神的儿子，在位格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和神和父神一样拥有着神性。这就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地方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注意那个地方说道就是神，那个道是带着一个定冠词的，那个神呢是不带定冠词的。因为前边那个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个神是带定冠词的。注意啊，我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道就是神这个地方不能带定冠词呢？就是因为如果一带定冠词呢，就成了道就是那位，前边他与之同在的神，这个位格呢就乱了，就乱掉了啊。但是呢，为什么说道就是神那个地方不带定冠词，那个名词呢，实际上它是指着耶稣的神性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道是拥有和前边的那位神同样神性的那一位。你要这样来理解啊。所以神的儿子呢，他是具有完全神性的那一位。所以呢，正是这个神性使他可以和神之间有一种真正的这个相交，有一真正的团契关系，有一种真正的相通的这种本质。我们这些人呢，也可以与神相交，但是呢，我们是拥有了基督的生命，那种永恒的生命的特质了，我们可以与神相交了，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耶稣基督所有的那种神性，要注意这种东西啊。这个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我们肉身成道，这种说法都是很荒谬的说法啊。如果在你的教会中，在你接触的人群中有这种说法，你可以很清楚地指出，那这个说法是不合圣经的。不是为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这个成为属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让我们成为神。新纪元运动，注意这个 New Age Movement，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耶稣，都可以成为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你只要这个达到一定的这种程度，就可以成为神。这些东西都是新纪元运动里边的那种错谬的东西啊。只有神的儿子拥有和神完全相同的本质，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交是一种本质相同的相交。我们和神的这种相交团契关系是一种关系性的，因为我们拥有了神儿子的生命特质，以至于我们可以和神有这种相交的关系，团契的关系。那注意啊，三四这两节呢，在论到他儿子这个短语的后边啊，这个介词短语的后边呢，出现了三个带所有格定冠词的短语，又出现了三个短语。前面有三个短语描述保罗的那个状况，现在呢又出现了三个短语呢，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这个状况，描述他儿子的这个状况啊。那这三个状况呢，就是都是和福音的这个实质关系很密切的啊。 那这三个也都是同位语，都是他儿子的同位语啊。同位语就是一种描述性的，跟在这个名词或者是人名这个后边，哎，来描述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个叫同位语。简单的说就是华盛顿，美国的首都，后边那个美国的首都就是华盛顿的同位语。哎，我们中间的某一位弟兄，哎。后边跟着一个字，谁是谁的某某某的丈夫，哎，这就是他的同语，描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某某某，哎，什么公司的这个老板，哎，也是后边那个都是他的同语。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后边跟了三个短语，都是他儿子的同语，描述这个三个同语，描述神的儿子的人性、神性以及与使徒保罗的关系。当然也是每一个基督与每一个基督徒的关系，也是与我们的关系啊，不单是与使徒保罗的关系。那这三个短语呢，第一个呢就是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是三个同语中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表明耶稣基督作为神儿子的人性内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仅有完全的人性，也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不仅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下边说，按着人性说啊，肉体在这个地方是指他的人性，哎，按肉体说。所以我刚才这个让大家注意，肉体这个概念在罗马书里边，它是有好多意思的。有一种意思就是指人性来说的，有一种肉体就是指我们犯罪的本性来说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啊，这个地方论肉体说。就是指着他的人性，神性的基督也是人性的基督，要特别注意这些概念啊。或者是按血统说的，这个 F.F. Bruce 就是说，把这个地方译作血统，哎，血统，人性的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血脉延续下来。所以呢，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按照人性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生这个字呢，强调的是，注意这个地方，强调的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方法，成为人的方法。所以圣经里边多处描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却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4章4节。那我们在福音书里边看见耶稣降生的故事，就是这个在落实这个为耶稣基督为人所生，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到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一句话呢，是他儿子前面说的他儿子，第一个同位语就是按肉体说，第二个同位语是按圣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可以译作什么呢？按圣洁的灵说，借着从死人中复活，他是在大能中被立的神的儿子。那这一节经文呢，是罗马书中很难解的一节经文啊。这个圣善的灵，原文中没有善，只有圣，就是圣洁的灵，所以有解经家认为不是指圣灵啊，而是指耶稣基督所拥有的神性。另外有一些解经家呢，认为这个就是指圣灵，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Bruce，但基本上呢。这个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啊，看这一段红字啊，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按圣洁的灵说，是与第三节中按肉体说相对使用的一个短语。刚才我说，这个保罗很喜欢使用这种相对的，这个能够表达出不同本质内容的一些概念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和那个。按肉体说，是相对使用的一个短语啊。如果我们承认按肉体说是指基督的人性内容的话， 刚才我们说，按肉体说，是指着基督的人性内容说的啊。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他有他的人性的这个完整性啊。那么按圣洁的灵说，应该是指基督的神性内容。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啊。实际上呢，这节经文中的这个逻辑主语啊，仍然是前边的神，神叫他的儿子从死人中复活，在他的大能中，在他复活的大能，让儿子复活的大能中，确立他儿子为万有之主，所以神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以弗所书第1章20节我们看见的话，这就是什么叫神借用他的大能权力确立基督为他的儿子，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要注意这个对相对比着，相对提出的这两个观念，一个是照肉体说，一个是照圣洁的灵说。照肉体说是大卫后裔所生的。照圣洁的灵说，他从借着死里复活，借着从死人中复活，被神立为他的儿子，那第三个短语呢，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描述他儿子的同位语啊。那直译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和合本呢，将我们的译成了我的。那这个翻译呢，对这个它的原文的意义的这个把握呀，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主，中文翻译成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谦虚的说法啊，谦虚的说法。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我在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意思是，他用一种这个复数来表达一种这个，比较谦卑的态度啊。所以我们说，他对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成"我的"，实际上是很准确的。所以保罗呢，确实要表达一种他与基督耶稣的个人关系，因为前面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当他说耶稣他是基督的奴仆的时候，他已经暗示基督是他的主，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意思很清楚啊。他之所以愿意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他生命的主宰。从宣称自己是基督的奴仆到宣告基督是我主，这个中间注意啊。它是有一个福音做桥梁的，为什么说是有神的福音来做桥梁呢？就是说，没有神的福音，它就没有这种关系的建立。它是借着神的福音，成了耶稣基督的奴仆，主耶稣基督也成了他生命的主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中间起作用的是神的福音，所以福音非常关键。那下边呢，这个。好，我们争取把它讲完吧，好不好？第三点呢，是叫人为基督的名信服真道。第五节说到，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里保罗呢就说到他自己使命的这个执行的情况，如何把他的使命落实下来？他说："我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我们从他，我们从他，这个复数呢，第一人称呢，原文里边并没有啊，它是借着动词表达出来的。希腊文的动，这个人称代词啊，常常隐藏在它的动词里边。学过希腊文的弟兄姊妹大概都了解这一点。保罗虽然用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他自己啊，用复数人称代。个人也是一种修辞手法，这个刚才我们说到是为了使语气较为缓和，或者是表达一种谦卑的态度。 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在说他保罗得了恩惠，并受了使徒的职分。哎，因为他在前面已经说过，他是蒙召为使徒的。受恩惠者，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两者之间都在保罗身上体现出来了。因为受恩惠的人呢，不一定有使徒的职分，而有使徒职分的人呢，也不一定得着恩惠，特别是神的救恩。比如这个卖主的犹大，他虽然有使徒的职分，但是呢，他并没有受恩惠，哎，没有得着神的恩惠，所以他灭亡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是既有恩惠又有使徒职分的人。哎，有的人有使徒的职分，没有恩惠；有的人有恩惠，但是不一定是使徒。因为你看《使徒行传》里边有很多这个也是在神的恩惠里，但是呢不一定有使徒的职分。所以对保罗来说呢，这个使徒的职分呢，就是神恩典的一部分。他把这个他受了使徒的职分呢，看作是神恩惠的一部分。他是靠着神的恩惠来完成他的使徒职分的。使徒职分的这个执行和落实，是靠着神的恩典带来的能力来去做的。这是保罗想强调的啊。下面说他在万国之中，这个更好的翻译呢，是在所有的外邦人中。这更表明前边的我们是指保罗自称啊自指，哎，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所以敬重我的职分，这是他在罗马书11章13节说的。然后下边说，叫他们，这就是保罗这个福音使命的很具体的内容了啊，就是为了叫他们为他的名，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信服真道。那信服真道呢？对这个短语的讨论呢很多，最为可取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由信而生的顺服，因信而生的顺服。我们的顺服，我们对基督的顺服，对基督真道的顺服，是因信而生的，因信而生的。为他的名。也就是为他名的缘故，保罗呢愿意借着传福音，叫人这个得知基督的尊名，并因信耶稣基督而生出对基督的顺服，使主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所以信服因信而顺服，也就是说，神救赎我们有两个目的，在这一个字里边呢，表明出两个，这个短语里边表明出这个。神救赎我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顺服他，二是还要像保罗这样领人来顺服他。我们自己要顺服他，我们自己也要传福音，让人借着信福音也来顺服耶稣基督。哎，这是我们神救我们的目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思考啊，也要应用，神去拯救我们，要求我们顺服他。并把这个顺服的信息传给那个悖逆腐败的世界，神呼召我们信服真道，向万国来宣传能够带人顺服基督的信息，这是我们要做的，传福音中很重要的内容啊，让人能够归顺基督，将人。所以保罗在这个他的书信中，在哥林多，好像是哥林多后书中说到要。叫人的心意，将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叫人能够借着福音顺服基督。第六节说到，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所以属耶稣基督的人，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直译作就是说，你们也在那些外邦人中间，就是你们这些蒙召属基督的人。保罗这一次呢，使用蒙召的这个字。来形容那些被神的福音所救出来的外邦信徒，哎，他前面的这个蒙召都用在他自己身上啊，现在呢，这个用在这个因福音而得救的这个外邦信徒身上，那这些人呢，都是因福音而顺服了基督的人，哎，这些人是那些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的人。又因信基督的名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使徒行传》26章。 十八节的话啊。好，看第四点啊，我们要讲得快一点。第四点呢，就是保罗以福音向受信人问安了，这个地方才把问安语写出来了啊。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才是问安，这才是保罗写问安语的这个主要内容。但是呢，实际上放在这个问安语中的那些神学内容呢，包括保罗对他自己使命的这个生命形态的描述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说呢，这个罗马书一章的一到七节啊，在结构上很像是一个三明治啊。第一节是保罗这个如何如何，和第七节的上半节给你们构成了这个问安的这个句子啊。但是呢，这个中间呢却包夹着很丰富的福音内容，也就是神学内容啊，很重要的关乎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福音内容啊。所以呢，这个你去读这七节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认真去读啊，本来这个三明治这个已经丰富的让我们很满意了，心满意足了，但是保罗呢并没有停止在这里。由于他的这个写作的方法啊，在七节的下半节呢，当我们使用这个心满意足的这个品尝了这个三明治之后呢，他又给我们捧上了一碗非常名贵无比的汤，这个汤里边呢盛满了神的恩惠与平安。所以呢，不单有三明治，而且呢还有一碗汤，这个汤呢就不是一般的汤了，里边盛满了神的恩惠与平安，非常美的啊。这个地方说到为神所爱，执意做是神的蒙爱者。那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保罗书信中也只出现过这一次。那这里的为神所爱与这个帖撒罗尼迦一章四节被神所爱意思相同啊。在旧约中呢，你注意到神的选民被称为神所爱的，神所爱的啊。像这个其实是一本呢，依这个诗篇59篇第七节、107节、107篇的第七节的时候，都用了一个被神蒙神所爱的这个短语啊，这个短语。在其实是一本，也就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希腊文译本以赛亚书的44章2节，我们在那里看到呢，神称以色列为蒙爱的以色列，我所拣选的。为保罗称以新约信徒为神的蒙爱者。这就是什么呢？不但是福音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而且呢，旧约中那些原本是属神百姓的那些特殊的用语，在新约中保罗也把它转移到新约教会的这个属神的儿女身上来了，转移到新约教会身上，就是旧约本来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那些特殊的地位，现在转移到新约的基督属基督的教会身上。旧约神的百姓是蒙爱的以色列，在新约中这个主的教会、主的儿女成了神的蒙爱者。注意这个地方啊，以色列虽然仍然是蒙神所爱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会改变，但神也照着他的计划与应许，借着基督的十架救恩，叫外邦人也成为神所爱的。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中所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是蒙爱的，但是呢，由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由于我们因信被神称为义，所以呢也被称为蒙爱者，我们的身份地位和神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地方又出现是奉召，是保罗特别喜欢用的一个字啊，在这里他已经是第三次用到这个字，这个 奉召呢，就是蒙爱的结果，哎，蒙爱的结果，因蒙神所召，所以呢，也蒙神所爱。下边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被解经家称作是问安的这一段话里边，这一段话大家说这是问安语，但实际上呢，真正问安的话只有七节下半节这句话，哎，但这句问安语呢，却和前面所讲的福音内容关系非常的密切。注意啊，前面他讲了神的儿子，以神儿子为本质的、为中心的福音，所以后边这个问安语啊，和那个福音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说，这个保罗是用福音在向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问安，哎，用福音在问安。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借着信福音，从神得着恩惠与平安。我们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救恩工作，借着信神的儿子，借着信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基督，得着了神的恩惠与平安。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没有福音，我们就没有恩惠与平安。恩惠就是恩典的意思，就是指神对罪人，或者是在旧约中他的选民，新约中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属神的儿女，所施的恩慈和白白的赐予。注意这个地方说到的这个恩，这个慈爱啊，和这个白白的赐予，实际上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种立约关系中来看啊，立约关系中来看。神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约，所以呢，他就按着他的信实来实行慈爱，白白的把他的恩惠赐给我们。然后呢，他的最高的表现，最高的证明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救赎。他的慈爱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基督的救赎，他恩惠的一个特质，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个5章8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这个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神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是他的死显明了神的爱。这个平安呢，是指一种，当然是指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他首先包括的是我们能够借着基督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彼此之间也进入了一种和睦的生命状态。这个在以弗所书2章14到18节讲得很好。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然后呢，借着他的十字架呢，拆毁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隔断的墙，合二为一。所以呢，这个和好呢，这个平安呢，也包括因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呢，彼此之间也有一种和睦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然后呢，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内心也享受到了这种生命的平安。它这好几个层面啊。一个层面呢，是我们与神和好了。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人与人，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呢彼此和睦了。然后呢，这个平安在我们的内心得到了落实，得到了落实。我们的内心享受平安。但是呢，与神和好呢，是人与人和睦和我们内心得到平安的基础。所以呢，前边一项，第一项，也就是与神和好，是后边两项的基础。所以呢，恩惠是根，平安是果。这是这个解经家冯英坤教授说的一句话啊。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1到7节已经看完了。要思考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和基督有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主仆关系？我们有没有对主耶稣基督完全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有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主？有没有完全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就是保罗是这样的一位使徒。我们呢，保罗让我们效法他，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状况。然后呢，我们对保罗特派传神的福音的内涵，这个福音的内涵是否有真正的了解？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传福音。保罗是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死，为福音征战的。那我们呢，是不是也应该效法保罗有这样传福音的态度？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把第一课讲完了。第一课内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